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期以来，香港多地出现的反水货客游行活动愈演愈烈，多次行动已经演变成冲突。游行和冲突事件在中港两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支持反水货客行动的港人认为，中国水货客赴港扫货，在运回中国转卖，长期扰乱了港人的生活秩序和品质。而中国官媒则批评，这让整个香港社会充斥在暴力气息中，和谐安全的香港受到了挑战。反水货客行动是否将进一步撕裂中港之间的关系呢？解决冲突的最佳途径又是什么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讨论。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赵教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节目讨论。赵教授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而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赵教授，您现在人在香港啊，近水楼台，我们想先请您来谈谈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个反水货客行动呢，是否它的根源在哪里？是否和之前的一些像比如说反蝗虫运动、反双非孕妇和反自由行等等是一脉相承呢？
对，他们是有这个连接关系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它跟那个所谓反蝗虫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事情，只是把这个名词变了。因为这个所谓这个反蝗虫，后来他们就是说发现，尤其是这个泛民的一些媒体跟那些那个智囊人员，他们就意识到蝗虫这个词儿太难听了，这个歧视的味道太重，所以呢，改了一个就是说这个贬义，就是说这个贬义就是说这个侮辱人的这个意味比较少一点，然后他们把它说成是就是说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是说水货客。那么实际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一部分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众啊，以及政治家中间，就是说存在了两种思维啊，一个是这个歧视行为，对，就是对那个认为对那个内地人，他们就觉得高他们一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分离的一个或者是独立的一个倾向啊，就是说这希望那个香港离的那个内地越远越好。那么当然这些同一批人，他们也有一些就另外两种想法，一个是就是关于民主的这个诉求，以及保住现在的自由。很可惜呢，在香港呢，这几种这个四种这个诉求呢是混淆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如果说是他单单讲那个民主自由的话呢，很可能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内地的知识分子、内地的民众呢是可以理解、可以同情的。但是呢，他们把这个东西跟那个对内地人的这个歧视以及这个分离倾向这个混淆在一起之后，实际上就把相当一部分人的这个本来可以支持自由民主、可以同情自由民主诉求的一些内地人，以及在香港的内地背景的人啊，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啊。也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住在香港，已经取得了香港身份，但是他们的背景还是内地的背景，还是游离于这个香港的政治主流之外的这么一些人，把他们也越推越远。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从总的来说是，就是说这个泛民方面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是一个阿基里德的一个脚跟啊，是一个他自己要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歧视心态，一个是这个分离的倾向。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他在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呢，就会这个很少支持，就是说得不到这个对方民众的这个支持和同情，那么他的前途是很值得担忧的。
赵教授，您自己本人呢也是有大陆背景的这样一个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这样一个人啊、哦，一个知识分子，那您自己本身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歧视的氛围呢？
当然是有很严重的歧视，这个比如说这个。三年多前，我曾经因为发布了一个民调而被那个香港的媒体啊，泛民的力量说成是这个帮某一个人啊，不管是帮不帮吧，我既没有造假啊，又没有隐瞒任何信息，怎么谈得上就是说所谓不道德呢啊？那么这个他们当时就提出一个理由啊，说尽管赵新树已经在那个美国已经生活了25年多了啊。将近30年，但是如果一旦出生在内地，他就被那个内地就洗脑了 啊，所以呢，他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民主自由的这个话啊，就提出这样的一些诉求，但是根子上啊，一旦是身在内地就被洗脑了，永远不会改变了啊。所以呢，这个一旦有什么事情要你来证明你没有做任何事情啊，这个可能现在的听众已经不记得那个事情了。曾经那个事情曾经在香港的媒体上啊，这个上那个头版头条啊，这个第一版第二版连篇累牍的这个攻击了大概几个月啊。
嗯，赵教授，您提到了这个民调呢，我也读了很多关于这个民调的一些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搁置这个不谈，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反水货客的这个行动。我想请您来给我们谈一下，就是香港社会大部分的民众对这个反水货客的这种行动和冲突是怎么看的呢？
内地的民众呢，现在这一次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件事情以及以前有过的好几件事情，一个是所谓反蝗虫行动，还有为了一个小孩子在那个地铁上喝水吃东西闹成一个矛盾，然后有小孩子在旺角撒尿啊，然后呢那个有人去就港人就是说用拍照片形成了一系列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内地的游客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事情闹得那么大，再加上这次所谓反水客的行动啊，这边我要顺便要说一下，反水客所谓水货客，这个水货本身它其实这些人，第一是社会底层，其中有香港人，相当一部分人他实际上是一些小商贩。第二呢，这些所谓的这个水货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合法的这个货物。啊，所以呢，形成这个行动之后呢，这样做了之后，再加上实际上他针对的，他没有办法分辨，也不想分辨谁是水货客，谁是游客啊。所以那当时媒体上就出现一个很叫人就是说这个气愤的一个情况，他去对着那个港人啊，就是说的认为他是水货客，然后对着孩子，一个小孩子，大概只有四五岁的一个孩子啊，很凶狠的去骂他。那么这些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出来之后呢，就让那个内地的这个游客啊，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歧视的这个氛围。所以呢，最近几个星期，这个来港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数量又大大下降。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愿意到香港来旅游的人，本来已经来过了啊。这个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与其到香港来，他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游客的下降。那所以呢，现在的香港呢，这个反对这个用暴力行为或者太粗暴的行为来进行所谓的反水货行为这个意见呢，已经占了很大的上，不仅仅是内地的这个群众，也包括这个香港的各方面，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泛民的这个力量里边的政治家也开始跟这些人要切割啊，他们也站出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啊，这些行为呢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好，谢谢赵教授的分析。陈先生，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水货客啊，他们这内地的水货客啊，他们到香港买东西，然后把刺激了香港的经济，然后他们把这个他们所谓的水货带回内地来卖。去赚一个差价，其实也是方便了内地的消费者，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两全，就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对互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要反呢？
我想这个是不是说是那个香港水货这个事情好像本身是很违法，我同意这点，我同意赵教授的说法，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正常的货，但是呢因为量太大，而且大批的，特别是自由行以后啊，其实在这个事情是源远流长的。刚才说到了和原来的反蝗虫行动、非孕妇的活动等等等等，都是一路下来的。因为量太大，中国这么大的人口，一拥到香港，如果是特别是像奶粉事件这些事情，它确实对有些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且中国当时一般的香港平常的便宜店呐、或者一些慢慢都消亡了，而且变成我到香港去几次，发现街上很多很多的黄金店，就是那些装饰品的店很多很多。他们说这个很主要的是适应大陆的有些有钱人来购买。Anyway， 就是说它是有对香港的平常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本来是不难解决的，通过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协商谈判怎么样，包括签证的问题，1000多行还是1000若干行等等，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慢慢的 通过某种规范化的，甚至更长远的说，通过市场，甚至通过例如在深圳扩大有些深圳的市场，深圳的某些方面某些大的商场越来越香港化，就像邓小平当年说的，多造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嘛。你觉得香港有它的优势，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港的优势，那么何不来模仿香港？包括有些制度形态上的，有些法规上的，我们不说是整个制度形态，这个都是太远的事情，都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事情为什么最近愈演愈烈，造成这么大的甚至某种暴力冲突，这个是我们值得深思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回避，就是说去年发生的那个太阳花运动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事情造成了内地和香港的某种对立，包括行政当局，内地的行政当局和香港的相当多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内地的民众和香港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制度对立和那个人员的对立都存在。为什么存在？这个东西我觉得本来也是可以消化的，大家应该互相理解，但是因为它的资讯不对称，内地关于香港的凡是属于雨伞运动的所有的信息全部封闭掉，稍有一点苗头的甚至被逮进去，所以封得非常死。而香港这边是大量的信息有，所以说有个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所以使得内地的一般的民众也对香港的这个行动非常不理解，因为造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对立。情绪上的对立在这些日常上，如果其他方面，他如果是觉得中央完全不理睬香港的民意，就觉得这种非常僵硬的态度，造成了香港人也有一种无力感，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在其他的方面他有一定有气可出的，他会把这个气出在，就包括这个所谓的反水货客行动等等等等，他这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是有很深的背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说是关系这个事情实际上很久存在的。
所以奎德兄，我想请教，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在这个所谓真普选的这个问题上面，或是香港的一些民主进程上面，北京中央如果愿意放松的话，其实这样子的对立情绪会降低。
那是我是觉得是肯定的。我们想，香港人也并不是这么不讲理的，内地人也不是这么不讲理的。如果是大家有沟通，信息完全沟通，你们想想看，1960年代中国大陆这么苦，就跑到香港大批的拥堵，有一次大逃亡在香港，香港人那个对大陆人的热情啊、帮忙啊、热肠啊，因为有些还是非法的，那是非常的感人的事情。但是现在成了这样对立的情绪，和当然和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包括这个来往非常多了的这个行为方式不一样，平常生活习惯不一样，等等有关系。但是和这个整个的北京当局对香港的民间的诉求完全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而且对过去说过的话有不承诺或者说完全蔑视的态度，这样一种傲慢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事情，水货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造成了这样大的严重的对立和它的基本背景要看到这一点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赵教授，刚才陈先生也谈到说，他去香港的时候发现多了好多的金店啊。那么我看了很多报道呢，也是有报道说香港的市民抱怨说，现在他们主要的街区里面呢都买不到那种便利店里的东西，都要跨区去买一些很平常的一些东西。您觉得您的生活有没有受到水货客的影响呢？
我个人是没有受影响，而且呢，那个我的观察就是说，这个大多数香港人所受，当然是多少受一点影响，但受影响也不大，因为我实际上我住的地方就是比较靠近那个沙田这一带，是就是这个深圳来客，就比较经过这一段，就是那个东铁的沿线了。我如果我要受影响，然后我经常去那个凤凰卫视做节目，那么那就更靠近边境了。本来应该是很就是最受影响的一条路啊，一群人，但是呢，我实际上感受到的这个影响不大。那么而且呢，即使对那些确实就是说在那些就是说水货客所谓水货客常去的那些地方的这个周围的居民来说，它整个这个影响其实对整个香港来说是双面的影响。而且总的来说就是说，在毕竟这些所谓的水货客，我刚才说了，这些小商贩然后他来买一些东西，他利用的是两地的这个 税叫差价，主要是税，就是国内的内地的这个税比较高，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税比较低，主要是利用这个，然后再利用内地民众对香港的货物的这个信任，那么信任本身就转成钱了，就是同样的价格，如果是来自香港的话，就可以卖高一点的价钱拿回内地。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给那个香港是带来了收入，带来了生意。总的来说，对香港整体来说是好事情，但是不等于说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具体的人得到的好处是一样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有时候受到一些这个影响也是正常的。就像刚才我完全同意这个陈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啊。现在实际上香港很多人已经想出很多很多的办法，只是不能马上去实行。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同意，就是说陈先生刚才讲到的一条，如果说是这个中央政府在那个所谓普选的问题上能够更开放一些啊，能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就是大多数香港人所需要的他们所说的那个真普选，那么对这个事情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也是主张这样做的。但是呢，我有一点不太同意陈先生的，就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所谓反蝗虫，就是扫黄，所谓这个水货客这件事情上，普选不普选只是一些人有歧视心态的人，有这个分离倾向，很强烈的分离倾向的那些非常极端的人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如果说是改变，就是说这个政治制度的话，从长远来说我同意是有好处的，是改变这个气氛有好处的，但从短期来说啊，只会把那些那个极端的这个倾向，只能是让他们有更大的这个余地啊，更刺激他们。而且呢，这个事情呢，所谓民主呢，我也不同意，就是说好像是仅仅是中国政府啊，中央政府做一些事情都可以。民主是一个程序，是一个过程。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间，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学会什么是民主啊，什么叫民主？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能歧视人，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对方的一个出生地，不能因为对方的这个一个身份，就说啊，你不管你是旅客还是水货，所谓水货客，实际上就是商贩了，就把别人说成是蝗虫，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去跟政治倾向、跟政府行为连在一起，好像内地的所有的人民都要为中央政府的所有行为负责，甚至要为香港的所有的冲突负责。我不同意这样做。如果是这样的话，仅仅是让中央政府啊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那么香港仍然不可能有民主，一定要有泛民的群众、泛民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要理解民主是什么，民主是宽容，民主是容忍，民主是平等。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才能有更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稳定。
好，谢谢赵教授分析。陈先生有补充吗？
我想这个当然，民主当然是各个方面都有他的这个责任，而且都是互相妥协的结果。现在关键是在香港的。从大的问题上来说，包括这个对立的情绪目前上升的如此之大、如此之暴烈，有这样一种情绪出现，我觉得你作为中央政府，它是主导全局的，它就有主导性的责任。就是说这个局面，这个我们看民调就可以看得出来，自从去年就是说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整个的对立情绪，包括所谓的过去实际上从来没有他提出过的所谓的要香港的自治啊，又不是香港自治，就香港要独立啊，要和中央隔绝啊，要和怎么样，现在全部都出来了。他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这一基本背景，当然我同意，就是说各方面都有些包括非常歧视性的态度，我也不同意。就是说那些对大陆的人那些行为方式采取某种嘲讽的歧视性的，实际上很多人过去也是从大陆来的，不过他在长期在香港的生活慢慢修正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不过这个东西是双方面的互相互动的结果，慢慢达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共处的一个行为方式，我觉得这是可能的。目前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这个情绪到目前这么严重，是在2014年之后，我们讲的是反水货活动愈演愈烈，而不是说是这个活动是刚刚才出现，这个活动是早就有了。就是正如刚才赵先生说的，反蝗虫运动实际上也和这个一样的内涵，就是说很早就有了，为什么现在达到这么暴力，而且现在为什么提出很多极端的口号，这一点我觉得 北京政府不能不负主导的责任，因为这个主导权的他，他一步步推让，这边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案说是他可以退半步，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分清主次的。
嗯，是。那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但是我想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赵教授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您刚才提到说很多香港人对于这个北京当局的不满，然后迁怒到这个大陆的游客身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大陆游客他们自己本身要自清，我们看到有这个陆客团呢，据称是这个内地公务团的旅客在脖子上挂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香港我不购物，然后在这个在过海关的时候被人家拍下，在机场有很多的照片就是关于这个购物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香港的旅客或大陆的旅客或是一些大陆的观光客，他们自己也同意香港人这样的看法，他也可以理解香港人的心态，所以他们采取这样的方式要来平息争议呢？赵教授。
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说是自己我的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具体聊过。我的理解，他无非就是不想被那些抗议的人就是说这个侮辱而已，就是说你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就是说我用这个就是我不是水货客，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理解。
好，谢谢赵教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两位观众和听众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没素质的大陆客应该依法处理，但是那个反水货客的这些人只会加剧中港对立，为共产党镇压提供借口，为争普选制造麻烦，这些人应该先抵制蠢货。我为在有言论自由的地方长大的这些香港人的智商感到有点多急。
嗯，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方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方先生您好。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前不久就是我刚有亲戚陪我回大陆的时候，就刚好在深圳那个口岸边上问那个贩子，就是说这个一粒多多少一瓶，大概这样一比较的话，比那个在香港的话要贵出来大概能够涨到了大概两三块钱一瓶，那么光一瓶还要赚两三块钱，这个就是很具体的，就直接影响到那个香港的居民的这个日常生活，这个最简单这最具体的这个例子。那所以讲我认为呢，这个大陆水库可应该那个那么讲，就是说其实都是深圳的水货客很多的，应该这样讲，直接影响香港的居民生活，这应该是这样的。
好，谢谢浙江的，
我就
谢谢浙江的方先生。陈先生，其实刚才这个方先生的发言跟您刚才很像啊。那他说是会进一步加强中港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撕裂中港之间的关系，您觉得这对今后的这个中港之间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认为现在这个水货客就会大到了最后就造成很重大的中港之间的大事件，或者说国际社会都来关注的，还没有到这个地步，而且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步，恐怕还是基本的大的事件才会引起关注。这个事情目前大家既然都聚焦在这方面了，我觉得包括深圳口岸的包括内地的官员和香港这边的官员进行某种协商，做出某种临时性的也好，或者是比较于一段时期性的解决办法，包括签证的问题，包括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都不难解决的。关键是心态，关键是对立的情绪。现在香港是一个新香港，我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和2014年有没有发生这个事，2014年这个事件前后是不同的香港。现在香港的整个的社会的情绪，是城市的情绪，和过去是不大一样了，这一点我要提醒北京当局要特别的注意。你不要以为现在的香港还是过去的香港，大家只是关注的是平常的一些小事情，恐怕这一点如果是对这点有误判的话，将来还会发现发生很多很多事件。 这个水货客之间只是比较小的事件，将来我觉得会发生更多的大事件，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北京当局要高度注意，包括中广两边的民众也要多加理解，要有信息上的多加的沟通。
张教授，我们时间不多，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才在讨论中也谈到了多个的这个解决方案，像比如说短期的是很多人说是取消1000多行，或者是1000若干行，或者是限制或者是在中港边界呢建立一个大的商场留住这些顾客啊。那么请您给我们谈一下，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这个解决方案到底在哪里？
短期来说呢，现在就是这个，其实啊，就是说这个各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个影响不是太大。那么就是改变那个签证的行为呢，又要签证的政策呢，又需要就是说香港政府去跟那个地方政府，这个有签证的事情是比如说某一个省一个省来谈的，这个所以呢也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中央政府不愿意就是说这个一刀切的这个就做搞一个全国政策。那么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办法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在边境搞一个这个购物城啊，这样的做，这个呢是对各方都赢啊，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香港老百姓的影响也小，然后呢生意就可以做大啊，那个那些商贩呢来回的这个时间也减少了，但是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它这个需要时间啊，需要就是说这个金钱，就是说需要投资投下去，但是呢从给几个月的时间啊，可能一年两年，这个问题肯定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呢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主要的不是就是说这个所谓影响香港人或者是香港人的情绪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始终认为不是一个大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当然需要解决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还是同意陈教授刚才讲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最后的这个中港之间的这个情绪才是最主要的。而这个问题呢，我不认为只要是这个北京改变政策就可以解决了。北京呢在民主问题上应该加快步伐，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一直是这样主张的。但是对于解决所谓中港之间的情绪冲突来说，至少短期是没有太大作用。
为什么呢？
这个呢，因为这个歧视心态啊，只是把这个所谓民主的问题做一个主要做一个借口而已。这里边有两个螺旋，刚才那个陈教授也谈，就是说也多少点到了这个问题。一个呢是泛民的这个媒体群众跟政客之间相互之间这个螺旋啊，这跟中国政府的这个所谓信息控制没有关系。人在一个这么一个所谓就失衡的螺旋中间的，他会只听自己想要听的这个声音，只看自己想要看的东西，那么这个情绪就越远越烈，把那就是说这个民主的敌人看作是内地，看作是政府，看作是人，而不是看作是观念。然后呢这个自以为自己就高别人一等，这种情绪一直存在。那么在刚刚开始实行民主的时候，这种情绪各国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社会的撕裂只会更加剧一段时间。当然到最后靠着民众，靠着政客，靠着媒体自己教育自己，相互教育，在一个更自由的环境之下相互自由，相互教育，因为他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权利了，所以他就会意识到自己有更大的责任。但是这有一个过程的，而且是需要在其中的这些人自己努力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香港的泛民的这些群众、政客和媒体是没有这个意识啊，所以呢，短期我还是主张要给他们更多的民主啊，要就是说这个中央政府应该更宽松，但是呢，不要企图在宽松了之后就会马上改善两地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先要痛苦一段，才能走向一个好的这个前景。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香港反水货客行动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东北亚的新局势，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